各位学员，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学员参加今天晚上的 COMCAN 进阶云端应用程式。那今天晚上的课程将由 MVP Dino 来分享。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MVP Dino。
喂，各位好，我是 Dino。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来进行那个 COMCAN 进阶云端程式开发里面的课程里面介绍，有关 Azure Redis Cache 的一些实际应用面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巧门以及小陷阱这些相关的问题。那我稍微简单一下介绍我自己，就是我是和盛数码的这个。我的公司和盛数码，然后目前是微软 Azure MVP，然后也是这两年 TechBase 在 TechBase 里面担任讲师，那是 DWMV 系列共同创办人和讲师。那这个我们有一本其他的太细节我就不介绍了。然后我们最近有推出一本那个 ASP.NET MVC5 开发美学，那这本我是一个共同作者，然后在天龙。在这边销售的还蛮不错的，好，然后如果有需要的，大家自己去参考一下。好，广告过了，然后再来呢，今天的主题是 Azure 的 Redis Cache。那 Cache 呢，在应用程式的中的重要性呢，不言可喻。它主要呢，在为我们降低这个我们应用程式在存取资料库的时候造成的负担。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在一些小型的网站呢，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快取的重要性。可是当网站的线上使用人数渐多的时候，这个会对资料库造成沉重的负担。这个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策略来避免对资料库施加这么大的压力。那快取就是应运而生的技术。那除了降低这个资料库，因为我们知道 scale out 资料库呢，它的成本呢。比 scale out 这个 application 要高昂的许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考虑用快取。那再来就是快取本身可以提升啊，不好意思，我刚错字检查没检查到哈，提升网页的回应速度。那我们知道 ASP.NET 里面有一套机制叫 output cache，那 output cache 呢，它可以把你跑过的网页呢快储存在记忆体中，然后让下一个来。访问网页的这个 user 呢，可以直接得到机体里面已经上一次产生出来的这个页面的 HTML，然后由 ASP.NET 直接回应给使用者。这么一来呢，我们就不用再次跑所有的 application 的逻辑以及存取资料库，进而提升这个 application 的回应速度。那快取在应用程式里面的重要性，主要的我们就是为了去提升应用程式的效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在 Azure 里面呢，它定义这个快取级服务哦，Cache as a Service。那在这个 Azure 的 Scope 里面呢，它总共有包含过去总共有大概四个这个 Cache Service。那第一个是 Shared Cache，Shared Cache 呢，因为在它的那个已经没有再提供服务了，所以我在上面画了红线。那可是各位呢，在参考线上的资料论坛，那当然官方的都已经宣告这个服务已经没有提供了哈。那可是你可能在查论坛或者一些网页资料，很可能会查到相关的资料，所以这点呢记在心中。Shared Cache 现在已经不服务了。那另外呢，还有 Inroll Cache，好，然后 Managed Cache Service。还有今天要介绍的 Redis Cache。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Inroll Cache 的部分。Inroll Cache 如同其名哦，它是角色内的快取服务，它可以让你呢不用付出额外的费用，那就可以使用快取服务，是属于 out of process。那因为你没有付，因为它的结构比较简单，所以它也无法，Azure 在这边无法提供给你 SLA。SLA 所谓的服务水准的协议啊，那这经过考虑之后呢，你可以去使用这个 Inroll Cache。如果没有需要所谓的高可用性的话，那 Inroll Cache 是基于 AppFabric Cache 的所建立出来的独立快取服务。那它有两个模式啊，一个是叫做专用的 假设快许，你可以让一个 role 呢专门的成为那个 Inlocate 这个执行快许服务，那或者是一个 Inlocate 比较常见的就是共制的假设快许，你可以用现有的这个或者说应该说你 deploy 到 Azure 上面的 Web role 或者是 Worker role 来共享这个 instance 里面的机体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服务。那这个样子的话，看起来听起来是蛮不错的。可是，这会牵涉到你在选择 Azure 上面的，比如无论是 Cloud Service 还是Website 或者是 VM， 那它所本身配置的机体是否就足够你使用呢？这个是你规划时候所需要考虑的重点。那再来呢，共制角色快取很可能会有个问题是。如果这个应用是更新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我部件到这个Cloud Service， 那 Cloud Service 它 Instance 呢，这个 VM 会被删除，然后重新建立，这个时候你 InRocket 内部的资料就会消失，所以共制角色快取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需要去进行考虑。那再来是 Manage 的 Cache Service。Manage Cache 的 service 呢是它叫做受管理的快取服务，它也是基于 App Fabric Cache 建立的独立快取服务。那因为它呢，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服务哈，它是为了提供给你高可用性，所以它的高可用性到达 99.9%， 它提供的所谓的SLA。那它有三个方案，就是 Basic、Standard 跟 Premium。那分别呢，它有不同的 capacity 可以让你去使用。那相对于刚刚所提到的 Inroll Cache 呢 ，Managed Cache Service 是一个比较专门，就是更专门用来做 Cache 的服务，比较适用在过去呢，它可能是你的大型服务的首选。那当然，我个人在同时使用过。这个 Inroll Cache、Manage Cache 跟 Erase Cache， 那在后面这两者是 Manage Cache Service 跟Redis Cache Service 里面呢，我比较建议你未来或者是现在的 application 呢，能够迁移到Azure Redis Cache。Azure Redis Cache 呢，它是一个基于开放原始码专案 Redis 的一个专责快取服务，那由微软建立到这个云端上。那它也一样提供了，很高的可用性，高达99.9%。那它主要提供两种规模，就是 Basic 跟 Standard 这两种计费模式。那我们待会在建立的时候，我会顺便进行介绍。那还有一个需要提到重点是，它可以提供的快取空间可以高达到53 GB，那这个是非常恐怖。我个人没有使用这么高的经验，那代表着 Azure Infra 非常强大。那希望有一天可以使用到53 GB，然后来跟各位回报我所使用的经验这样子。我想，不过应该是很难的。那讲个秘诀，在微软公司呢也建议，他自己本身也建议呢 ，Azure 的用户呢，所有的开发的新开发的应用系统呢，它比较保守，它是只针对的新开发的应用系统，未来都来采用这个 Azure Redis Cache。那么那我为什么个人推荐就是现有的也应该 migrate 到 Redis Cache，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待会在我们在建立 Cache 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建立 Managed Cache Service 的界面现在并不是很方便，那以前呢在 Portal 上还有界面可以去做，那现在呢 Portal 上的这个建立 Cache 的功能都已经移除掉了，那唯一能够让你去建立刚刚所提到 managed 受管理的这个 cache service 的方法呢，只剩下 PowerShell。那看起来，以使用性来说，看起来不应该使用了。那往其他方向想，好像使用 Redis Cache 还是会比较好一点，似乎未来的资源性也会比较好。好，刚刚提到 Redis Cache 它是基于开放原始码专案，然后由微软呢。porting 到 Windows 平台上呢的一个非常 popular 的 NoSQL 资料库，那这点很重要，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原始码专案， 移植过来到 Windows 平台上的。那当然，它 Linux 上也有相对的服务啦。那基本上没有做任何改变。那这点特性呢，导致是说 Redis Cache 呢，它过去已经因为这么 popular，所以它有资源非常多的语言以及程式库。那这点是非常对 Azure 非常有利的，因为我们希望很多很多的 application 都可以上到 Azure 上去做执行，就 migrate 到 Azure 上。那这点特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再来就是说，Redis Cache 它不只是传统的 key value 形式的这个快寻，更重要的是它支援那个比较丰富的资料类型，像它可以支援你在这个 NoSQL 里面去储存 hash、list、set 跟 sorted set。大部分的 NoSQL 你也可以把这些资料呢直接储存到NoSQL 资料库里面去。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Redis Cache 呢，它提供比较高效率的操作方式。譬如说，它可以直接下达一个 string 的 append 命令，那把让 Redis Cache 去进行那个 string 的 concat，而不必呢你将 Redis Cache 里面资料拿出来 concat 之后再把它放回去。这个牵涉到的这个指令码就非常就差别非常大，更何况它还是透过 TCP/IP 的传输，所以它的高效率呢是由这边来的。那这相关的特性还有，比如说你可以去做直接一个值得增加跟减少，比如说你的网站，你去计算这页的访问量，那你可以去使用 Redis 的 increase 去增加Redis 记忆体里面的某个指标值。那相关的 hash、list、set 都可以利用Redis 里面非常丰富的指令呢，进行一部分的更新，而不用整个 value 取回来 client 端之后操作之后再放回去。那另外呢，Redis Cache 也支援 pub sub pattern。pub sub pattern 呢是所谓的 publisher、subscriber 的这个 pattern，是属于发布跟订阅者模式。那这个模式用在非常多的那个messaging 系统，就是即时的讯息的传递系统。那以 ASP.NET 的 SignalR 来说呢，Redis Cache 它在 scale out 的时候呢，它就是采用 pub sub pattern。那刚好呢，Azure 上也有提供 Redis Cache，所以这变成非常好的组合哈，就是让 SignalR 是。而且是在 SignalR 在 Azure 上里面呢最高效的一个 scale out 的方式。那采用 Azure Redis Cache 有哪些优点呢？它由 Azure 来直接整合。那过去呢，在没有整合的时候呢，是有 third party 厂商在 marketplace 上去提供这个 Redis Cache 的这个服务。那既然有Azure 直接整合的话，那它的可用性就应该是更高啊，更加稳定。而且它在今年的9月份已经正式的 GA 推出了正式版本。那除了选用 Marketplace 上的 Redis Cache 的服务，或者是选用微软 Azure 上面提供的 Redis Cache 服务，你也可以自己去建立，开 VM 去建立 Redis Cache Server。那可是你使用这些已经内建的 Azure 内建的 Redis Cache 服务的话呢，你就不用自行架设。那不用架设这个，其实架设 Redis Cache Server 不算很复杂，可是它有一些设定是很细微的，尤其是你要做 HA 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免除掉这些繁复的容错的设定，像是 replication、master slave 的设定之类的。那我们刚刚提到 Azure 的 Redis Cache 呢，它的快取服务的种类有两种，第一个是 Basic。就是基本等级的，以及 standard 标准等级。基本等级呢，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快取节点，就是说，它在执行是 runtime 的时候，就是一个 instance。虽然是一个 instance，它还是区分出在 basic 里面还是区分了两种的执行模式，一个是公用的模式呢，表示说这个 instance 里面呢，除了执行给我的 Redis Cache 服务。 可能它也提供啊，可能它也同时呢提供给别人服务，这叫共用的概念。那或者是你可以在 GitHub 里面选用专用的这个 REST cache 服务，就是这个 instance 呢就只有我的资料在做存取，啊，那它的定价方式也稍微不太一样。那 standard 的模式呢，它具备有两个快取节点，而且它进行了这个在这里面区分出 master slave 去做所谓提供这个复写服务，那以至于这个它有能力可以提供给你比较高的可用性，啊，那可用性也是高达百分之九，就是高达99.9%，那也提供了 SLA，让你在使用这个服务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利用 Portal 来进行这个Azure Redis Cache 的服务的建立。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怎么去使用。那我们如果看到旧的 portal 在这里面呢，你基本上到快取这一页呢是无法建立Redis Cache 的，因为它这边只剩下应该 monitor 的部分也不是很完整。那你在资料服务这边也是无法看到快取服务的建立的方式，所以呢。Redis Cache 呢，你整个操作应该在新 Portal 里面去完成。好，那我另外开了 Redis Cache 的这个新 Portal 的界面。那在这个界面里面呢，我们可以使用新增，在新增的项目里面呢，往下寻找到 Redis Cache 这个 item，然后点一下 Redis Cache，你可以在这边去建立你的新的 Redis Cache。好，那我现在呢提供给他一个 DNS 名称，这不可以跟别人重复哦，所以你在命名的时候自己要稍微设计一下它的名称，然后不能使用连字啊或者是底线之类的特殊字元。那再来呢，要决定呢，你所使用的定价层，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基本 Basic 跟 Standard 的这个区别方式。那这里面有参刚刚提到 Standard 有提供就是 Replication 的这个机制。那也有 SLA 跟 SSL，好，那你可以浏览所有定价层来参考你所需要的 Redis Cache 的组合方式。好，那通常呢比较容易进行选择的话，会是 Standard 里面的 EGB，因为我们需要比较高的可用性。那记忆体的部分怎么挑日元？好，没关系。那这个下面那个金额哈是开玩笑的，因为它现在跳到日元去了，我不晓得原因是什么。那实际上呢，EGB 的这个 Redis Cache 呢，应该价格我记得是3000多台币，在一个月。那好，OK，好，那在这边选取 Redis Cache，然后呢，你可以一样是 EGB 的这个 Basic 的 Redis Cache 呢，金额是在一千出头一个月，好，那我们再看看，location 也蛮重要的，因为你的 Redis Cache 的应该跟你的 application 主要的服务呢是放置在相同位置上的，那这个部分它没有帮你预设，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密集在看到，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它不能够预设到你经常使用的区域啊，不过没关系，这个地方在设定的时候建立的时候记得去设定就好。然后选择建立这个 concat test 的这个，那因为建立了这个 Redis Cache Server 的过程呢还蛮久的，所以我在上课之前呢已经预先建立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很担心，因为如果线上建立失败的话，那这堂课程就不知道怎么结束了，就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哈。所以我先偷偷的先跑了这个，先建立这个 concat to 这个 Redis Cache，那已经建立在这边。好，在建立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属性。好，所以这边呢是刚刚你提供的Redis Cache 的这个 DNS name，那它可以提供给你 SSL 连接以及非 SSL 连接，那它两个走的 port 是不一样的。那 预设它不会帮你开启非 SSL 连接铺，所以如果你要开启这个非 SSL 连接铺的话呢，你需要移动到下方，存取连接铺的这个主态这个地方去进行设定。那它预设呢会在停用非 SSL 的情况。那如果是你的需要呢，你可以把它设定成两个协定都开放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的管理金钥，也就是说我们在存取这个 Redis Cache 的快取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要带着金钥，要不然它不让你使用的。那在这边呢，你可以使，我们知道 Azure 的 service 上面呢，如果有牵涉到金钥，通常都会给你让你有两组的设定方式，那你就参考你要使用其中哪一组，这个部分由你自己去决定。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做 max memory 原则，在这个我们大家讲完之后再回去看 Polar 上这个设定。max memory 的原则是设定当我们的快取服务在面临机体用尽的时候的处理原则。经常我们在社群之中跟人家讨论快取的使用的时候啊。他都会经常很容易冒出第一句话，就是啊，快取满的时候，那个 cache service 会怎么处理啊？那其实你就这个地方这个原则是可以让你自行去决定的。那 release cache 呢，它提供了6个原则，让你自己去选择。那第一个是一个叫做no evidence，好算了，刚刚会念，现在又不会念，打结可能有点紧张哈。这个第一个原则呢，是会直接回传错误的，啊，就是说你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处理原则，就是报错就是。那第二个呢，violate，诶，奇怪了，好，第二个原则是在过期的这个项目中寻找什么呢？寻找就是就是我们所谓 TTL 就是存活期最接近的项目。TTL 这个 term 呢，我们在下一页 slide 里面会再进行解释。就是存活期最接近项目，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到期，已经到期的这个项目呢，就先把它这个资料先 drop 掉，挪出空间来给我使用。好，因为我现在要存放资料，但是面临机体用尽了嘛，所以既然满了，我们就要腾出空间。那利用第二个原则来清除掉空间，好让我放心的资料。那第三个呢是all keys random，就是随机的去回收项目。那这个项目看了是蛮可怕的，我也好奇到底什么样的 application 会去做这样的设定哈。不过没关系，你还可以做，还是可以做这样的选择。那第四个是随机回收过期项目，随机这个听起来是还算合理哈，就是既然它已经过期了嘛。那可是这个随机呢，它等于是，它是一个最简单的演算法，就是在过去项目里面随便挑一个，好，跟 TTL 跟 LRU 可能稍微不太相同。那第五个叫做 All Keys LRU，就是在所有的项目里面寻找什么？寻找最近呢，最少使用的项目。哎，这里面，OK，就是在所有项目寻找里面最少使用的项目。那跟第六个只有一点点差别，就是第六个其实在所有的过期项目里面去寻找最少使用项目，LRU 它的定义叫做就是last recently used，就是近期最少使用的这个演算法。那刚刚提到的 TTL 就叫做 time to live，在很多的计算机科学里面都会用到这个 term，像是 CDN cache 也会听到 TTL。就是你这个资料放在这里要放多久呢？好，这是属于存活时间的演算法。那我们回到新 Portal 上，我们刚刚建我已经建立好这个 concamp2 的这个 Redis cache，来看到这个主态里面有 next memory 原则的这个主态这个砖，那我们把它打开来，那可以看到刚刚的所提到的六个 next memory 原则。那 Redis Cache 呢，预设帮你设定为这个依照 LRU 回收可过期金钥的这个原则， 啊，听起来就是我根据刚刚的那个表格去看起来，这个是非常还算一般通用的一个原则。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根据你的 application 使用 cache 的，你的 application 使用 cache 的特性去决定你要使用哪个 mass memory 原则。那接下来刚刚是进行那个 Redis Cache 的简单的介绍，以及在如何在 Polo 上去建立 Redis Cache Server。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就是我们的 ASP.NET 网站应用程式呢，怎么样的去应用我们刚才有怪声音好，那怎么样的去应用 Azure Redis Cache？那在这个议题上，我们主要会有三个面向的讨论。第一个面向讨论是，我们如何使用 Redis Cache 来应用在 ASP.NET 的这个 Session State 上啊，特别的，因为不是在Instance 里，不是在那个，就是在应用在那个 application 的机体里面呢，所以我们统称为这种应用方式叫做 Out of Process。那另外一个是 ASP.NET 的 Output Cache 这个机制，就是所谓页面快取。那这是在一个稍具规模网站里面非常合适、非常需要所使用的一个快取机制。那它可以让你少去跑很多的刚刚提到资料库的存取，以提供这个页面嘛。就是在跑过一次之后，这一页呢就给大家直接存取记忆体就好了，不要再去抄 CPU 或者是记忆体。那第三个是比较细致的，就是当你呢，你的你要你在处理资料之后需要自己去做这个，比较细致的这个资料的 I/O，所以你会制定 data cache 的机制。那这个我们待会会用一个线上的服务来探讨说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去使用。ASP.NET Session 呢是Web 应用程式经常所需要使用到的记忆体。其实不一定是经常来，就是如果你开发 Azure 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话，你可能已经不太会去习惯使用 Session。Session 在过去呢，一直它都是属于你 application 无法顺利 scale out 的一个问题的其中之一。因为预设的这个 in process 的这个 session 呢，我们去看有很多专业公司是不晓得怎么样去做设定，让它可以放到外部去的。那它放到外部去呢，有蛮多选择的。一个是 out of process，ASP.NET 它本身也有个 state server，可以让去这个设定一个 out of process 的 session，让你去储存这个，然后在你 application 重启或者是ASP.NET 程式更新的时候的这块区，这个 session 呢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选择方式。那另外也有存到 SQL database 的一个设定的方式。那昨天 Johnson 在介绍这个 session provider 的时候，大概有提到这两个面向。那今天就是针对那个 Redis 做介绍。那 session 它的优点是，因为实在 coding 的部分太方便、太好用了，所以你这个部分它是毋庸置疑，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优点。那缺点就刚刚提到，就是你的状态会停留在内部主机上，如果你不晓得去设定 out of process 的话，那会造成 web form 的这个架构的瓶颈，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 scale out。不过经过今天，你应该就知道该怎么去设定。那如果你是out of process 去设定的话，它有很多优点，你也很容易 scale out。可是它有一个你必须要注意到的是它的讯息的沟通成本。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你大量的使用 session，而且你的物件不管是大是小，你都往 session 放，纵使你可以透过 web config 的去设定，去把它这个 session 部分移植到IO 非常快速的 Redis cache，但是免不了的，你的这个 TCP/IP 成本呢，还是要付出一下，因为你有物件序列化在传输的这个成本。纵使我们可以去做 out of process，可是这点面向还是需要注意到的。再来就是我们打开一个 ASP.NET 应用程式，我会用 MVC 哈。那我们来实际安装 Registration State Provider 这个服务，来给各位参考一下。好，那我这边开启一个新的 application， 然后在本机弄弄看。好，啊，这是一个这个 application 已经可以正常的使用。好，那我们在接下来呢，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呢去做一些 session 的存取。好 ，OK。那我先假设一个 scenario， 就是我希望去将使用者操作网页的这个步骤呢放到 session 里面去。那么假设我有一些特定的使用的这个情境，那在这边呢我参考一个 code。那我在这个范例里面呢，我使用一个 action filter 来记录使用者进入 action， 而且执行完毕之后呢，我把它这次的这个 step 记录到 session 里面去，它包含的时间、执行的 controller 跟 action 放到 session 里面去。那在完成这个 action filter 之后呢，套用到整个网站上。好，那这是使用内建的 ASP.NET Session， 所以呢，它会储存在这个 Application Pool 里面。那它执行起来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这个程式呢，当它是使用者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外放架构来支持的时候呢，这个 session 呢就变成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透过 RESTcache 把这个状态移植，就是往外放，设定成 out of process 的方式放到 RESTcache 的 server 中。那在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设定我们的 application。我们来加入一个 NuGet 的套件。那因为速度很慢哦，所以我用本机的 local cache 的 NuGet 的套件。那我们搜寻 Redis， 然后安装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Redis Session State State Provider， 把它安装到我们的 application 中。那它会有一个相应的组件，叫做这个 Stack Exchange Redis。的这个组件，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有强势名称，一个是没有的。那预设它会帮你装起有强势名称的这个套件。好，在安装好这个 NuGet 套件的时候呢，它会给你 RESTcache 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文件的网址。那看起来它有点旧，因为它这个是。它还在 preview， 它这个事实上已经 preview 已经过了哈。好，不过没关系。安装好之后呢，你需要打开 web config 来看它的设定。把文件重排一下。那套件呢，在 web config 里面帮你设定了 session state 的这一个区块。好，这是多出来的。那它把原来的 session 呢改成自定的方式，然后自定成你自己的 provider。那这边是指明。一个叫做 My Session State Store， 那这个名称是对应到 Providers 里面的这个 Add 这一行，所以其实这个名称是可以自己定的。那接下来是这个 My Session State Store 这一组 Provider 的设定呢，是使用哪一个组件？那这边指出来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 Redis Session State Provider。那我们还有几个重要的参数需要设定，就是它的 Hostname。还有它的主要的 key， 那 SSL 因为我们刚在 Azure 上已经设定成我们两个协定都支援的情况底下，这个就变成你可以设定可以不设定。 那它这是预设重要的三个参数，那其余它所有的参数呢，你可以参考这一段里 mark 起来的 web config 设定。那我这边比较常会使用到的是 database ID 以及 application name。那我们稍后会做比较详细的这两个参数的差别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要填的是session state 的这个 host name。这 host name 从哪来呢？我们刚刚不是建立了这个 concamp 吗？那我记不得，那我打开 portal 来看。那在这边呢，portal 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用属性来看，如果你很健忘跟我一样的话，就用 copy。好，那回到这边过来，输入到 host 里面。然后接下来还有 SS key 跟 SSL。那 SS key 呢，一样到 portal 上这边打开金钥，然后复制 copy，这个只是按下帮你 mark 起来而已啊，Ctrl C 还是让你自己按，然后贴到我们的 web config 中。OK，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 session 的设定。那，我现在就把它弄起来。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每一页操作不是都会有一个 action filter 负责帮我们把 action name 跟 controller name 都记录到 session 中吗？那经过刚刚的设定呢？我们的这个 session 呢，已经完全的不会在 application pool 里面了。现在呢，储存的 session 内容都会在这个 cache 中。那怎么样去印证这一点？我待会会介绍各位工具去看哦。目前你 session 就是base cache 的使用情况，你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使用 base cache 的 utility。那待会我们再完成session 跟 OpenCache 设定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看这两个工具，怎么样去做协助你做 debug 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这个 session state 就设定完成，是不是很简单呢？所以这个部分的真的不是很多，而且在安装完之后，它已经帮你把 web config 给修改好了，你只要填入参数就可以了。接下来是 ASP.NET 的 OpenCache 还有 Redis Cache 的关系。那 OpenCache 是ASP.NET 里面的页面快取技术，刚刚提到了这些不活，我们所谓不活泼的网页，就是说它虽然有资料存在资料库里面，可是它的异动性是很低的。那在这种页面特别适合 OpenCache。那可是往往有很多开发人员不知道怎么样善用 OpenCache 让你的网站呢跑得像飞的一样，因为不是说程式写得多好，而是因为我根本没有经过SQL，还有SQL 那一段程式码，还有帮你组出来最后的 HTML 程式码，通通没有。只是 request 来之后，哎，我就透过一组 key 到 memory 里面去取得上一次的执行结果，然后把这个结果直接喂给你。这就是 OpenCache 它的执行的方式。那一样我们在网页里，我们在那个专案里面呢，就是去输入 Redis OpenCache Provider 这个套件来进行安装。然后我们在这个Web Application 里面呢，去安装 OpenCache Provider。好，然后安装好我们这个套件。套件安装好之后呢，它一样呢，它会打开它的 README，告诉你官方的说明文件在哪儿。然后同时它也会去修改你的 web config。然后这个文件不太需要看，我们打开 web config 会发现，哎，它会偷偷帮你加了一段哈，在这里。caching 里面呢，它在 system 点 web 这个 section 里面呢，帮你设定了 caching 这个区段。那在这个区段里面呢的设定跟刚刚的，很讨厌，它又把我刚刚折好的这个 session provider 的，所以反正你刚刚看过了哦。那再来就是 application 呢，先它帮你增加了这个 tag 里面呢，它告诉 ASP.NET 这个 default provider 呢，我现在改掉了，叫做改成 my Redis ApplCache。那一样呢，它是对到 providers 里面的 my Redis ApplCache。那 type 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安装的 Redis ApplCache provider。那一样有刚刚的几个参数哈，那现在就偷懒的把它 copy 过来用。哎，这样就好了，是不是又简单又很惬意呢？然后再来呢，我们把它，ApplCache 跟 Session 不太一样，Session 是你，因为它都已经设计在 ASP.NET 里面，所以你就直接去使用它。那 ApplCache 它需要进行一些设定之后才能够使用。那设定的方式是，以 MVC 来说，我们在 Action 或者是 Pro 这个 Controller 上去指定一组这个 ApplCache。然后在这边去设定快取的参数。那第一个参数，它建议你，其实我们比较建议 cache 的设定值应该储存到 web config 里面。可是你也可以在这边啊，比如说我的快取的保留时间是这边是秒钟嘛，所以那我们保留个十分钟，好，五分钟好了。好，然后快取的储存的位置是保留在快取是储存在 server 的记忆体中。那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client，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 demo， 我们来看，我们就是储存到 server 上。然后再来呢，cache 的这个它的vary by parameter，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是不是需要考虑 query string？ 如果有 query string 的话，它如果有增加，因为 query string 它可能有非常多组合，那每种组合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但我们要希望这些是快取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vary by parameter 来帮你去进行这个产生不同版本的快取资料。那你可以在这边只去指定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是有个参数 query string 参数叫 Q。这是关键字，通常我们用来做比如说它是带关键字，然后我们要去做搜寻，你可以用个 Q 来呈现出一个不同的 ApplCache 版本。不过通常呢是比较少有只有一个query string 的这个设定方式，所以这里很常见的呢，我们会把它设成星号，就是把所有的query string 的组合起来，都是造成 ApplCache 有不同版本的这个参数。再来，你可以透过custom 来指定。在这边呢 ，ASP 栏内呢，预设是使用 browser， 它会区分出 browser 不同，好，来产生不同的快取版本。那刚刚提到这些设定呢，如果你在 application 里面呢，一个一个这样设定呢，是不是相当的累，而且很不容易管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使用 cache profile 这个设计。Cache profile 是让 ASP.NET 呢到 web config 里面去抓一组设定，然后刚刚所提到的 duration、location， 然后 vary by parameter、vary by custom 这些设定都可以储存在web config 中啊，这样子是不是更加的理想呢？好，那我们假设有一组 profile 叫做 home， 那我们把它套用到 controller 里面去，然后就在这边呢，三个 action 就一体适用，全部都使用这个 profile。嗯，接下来我们就到 config 里面去增加这个设定。在这边新增一个，好，我们把字变大一点好了。在这边呢，增加ApplCache settings， 然后呢，在里面增加 profiles。在这边呢，新增 profile。好，刚刚我们所使用的这个 profile name 呢，叫做 好，duration 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分钟，那我们是用成5分钟。然后呢，接下来是 location 的设定，location 呢，我们储存到哪里？server。然后 vary by parameter 部分是考虑全部，然后再来是OK，add custom in the browser。然后我个人是会把 enable 的确定打开。好，当我们这里有一组设定之后呢，cache profile 可以由应用程序里面去直接对应到 webconfig。所以在你改这个你的设定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重新 compile 程式，这样子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设定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是执行起来。好，所以这几页呢，我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全部把它变成由 cache 去输出，然后每隔5分钟，它才会重新的，5分钟之后有 request 来，它才会重新的去产生页面，要不然呢，都是使用机体里面的版本。那怎么样去印证刚刚这一个事实？我们来介绍一下后面相关的工具。啊，再来讲个秘诀。刚刚有提到有这个 cache profile 里面呢，有一些 vary by，叭叭叭的设定，叫 vary by parameter。vary by custom, vary by content encoding。好，这些设定呢，过去曾经遇过有人就是设定 vary by header，然后他就把那个 vary by parameter 的那个信号也抄过来了。那他这边信号他自己解释成说，他把所有 header 串起来去做一个 provide，这是 upper cache 的 key。那事实上呢，他这样子会造成 upper cache 的 cache 不动作，这点是需要注意的。这个呢，我们待会回来介绍。刚刚提到，我们刚刚已经把session state 以及 upper cache 都已经设定到 Redis 中。那虽然我程序还没 deploy 到 cloud 上去，可是我事实上是使用 cloud 上的 cache service，因为我连线之串都已经设定过去了嘛。那我们怎么样去印证这个 cache 的资料是不是写入呢？在过去呢，你只能用 debug 模式去看嘛，看程序有没有跑进去，对不对？好，那你使用了 Redis cache，你可以利用一些 utility 来协助你做这些事情。那在这边呢，我要介绍一下，就是Redis cache 相关的 service。那其中有两个，是一个叫做 Redis for Windows，这是由微软的 OpenTag 子公司所提供的 Redis cache 的 Windows 版本。那这个连接是 OpenTag 的官网在介绍 Redis cache。然后呢，你也可以由GitHub 里面去直接取得 Redis Cache 的这个的 source code 以及那个 build 好的版本。好，在那个 OpenTag 里面的 Redis 专案里面，你可以到 BIN 中找到 release，那这边会有个已经 compile 好的一个 Redis 版本，啊，由这里下载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那这边上课之前，也是先偷偷的先安装了，先下载好了哈，以避免那个网站连线什么问题。那在这个Redis 的解开里面呢，有这6只程式，我们看一下简报的字会比较大一点。它这个5只程式哦，Redis Cache 的 Redis Server Benchmark CLI。然后跟 check 的2只程式呢，都跟其他版本的这个 Redis cache 相关啊，Redis 是完全相同的。那第一个是 Redis server，它是就是 Redis 服务的启动程式。那它可以在本机中呢起就是 run 起一个Redis cache 的那个 instance。那你只要简单执行它就可以了。它的设定档呢在 Redis win 点 Windows 点 config 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onfig。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是漏漏等的啊。那在第一个就是的 POP 跟一些 timeout 设定值这些细节部分呢，你可以自己看。然后它在每个 instance 预设呢，它会提供16个 database。那这个 你这你你在这在在此之前，你都只知道它能够存放资料嘛，对不对？那事实上，它是在一个 instance 里面还可以区分出资料库来的。那这个细节呢，待会我们来看，用利用另外一套工具来看，你就哦，你就会很清楚。原来我们的 cache 应该可以这样用。好，那因为我们今天不会去自己去 run 这个 RISC server，所以呢，只是带大家看过这一套就是执行的方式。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 RISC benchmark 来测试，在云端上或者是你自己建立的 RISC cache 的这个 performance。那这个呢，值得来跑一下看看，因为它的代价很低哈。然后，所以我们只要来执行 Redis benchmark，然后给它 hostname。那 hostname 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撰写在我们的 web config 中嘛。我们把刚刚的参数给 copy 出来。copy 出我们的 host。然后它的参数 h 呢是指 hostname，那参数 a 是指就是你要使用的这个 key，因为我们放在云端的这个是需要 access key。那你自己建立的 RISC cache server 不见得是需要 key 的哦。然后我们可以用 benchmark 来 profiling 你的 RISC cache 的服务的品质是怎么样。就放着让它跑。然后呢，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RISC CLI。这个呢，它是一个命令列程式，让你可以去对 RISC 的 instance 去下达命令。那我们来测试一下。那它的参数呢，跟刚刚都一模一样。这个是最讨厌的部分，因为都很长。好，连线上去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些 Redis 操作，比如说查询现有这个资料库里面的所有 key。这件事因为刚刚跑一些服务像刚刚的 home about 有没有？这个快取都已经在网页里面了。然后因为我已经观察过，所以我知道这个是属于 session 的 data。然后这是那个首页嘛，index。然后再来就是 home 的 这个预设范本里面的 content 这个。页面的这个 opcache 啊，它们通通在一起，那你可以很简单的 push db 把它们清除掉，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把它好，我们把它get 首页的这个 cache 资料，看到了没有？然后或者是 get 我们的 about 这个页面的快取资料，那接下来。大致上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另外的两个命令哈，我这边因为没有去做实际上的这个资料修复以及汇出，那我们知道它有提供这两个功能，你可以把 memory 里面的东西 dump 到磁碟上，然后透过 check LF 把回复到RISC cache 的 server 上。然后另外有一个工具，就是我要介绍的是 RISC Desktop Manager，它是 RISC Desktop.com 所提供的一个免费软体。那你可以去搜寻这个 RISC Desktop Manager。它虽然是点之前提供的程式是免费的可是它的即将零之项有一些其他计划。好，不过它的目前的0.7的版本还不错用，那我们打开看看。好，在这个版本里，在这个 Desktop 里面呢，你可以透过 add 一个，然后把我们刚刚的这个连线的资讯呢输入进去，建档在这个有点像就是一个 Management Studio 嘛，就是把它连线资讯建立在 Connection 中。然后打开 connection，你会看到，预设呢，它 RISC-cache 一个 instance 预设都是有16个 dB 的。那目前为止哈，我们所有设定里面呢，都只使用到预设的 dB 零，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不管是 OutCatch 还是 Session，通通都会在放在这边。那包含这个 Counter，这 Counter 跟 Key 还有这个是属于刚刚我刚刚执行一个命令叫做ThisCatch 的那个 Benchmark 嘛，那它会利用这三个资料去做VLSI 的 IO 的测试。所以在这边呢，这个是测试程式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它们都混在一起了。那事实上，你有很多的 DB 可以使用。那怎么样去使用这些 DB 呢？当你唯有你看过，就是它的实际使用情况，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 Web Config 里面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去注意的。好，那为什么这样？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 Desktop Manager 里面呢，你可能看不到。这个我们刚存进去的，不管是 session 的这些 value，还是这个页面的这些 object 资料，但事实上你可以由 command line 里面的这个 get 来取得。那是什么样造成这个差异呢？为什么这边看不到，这边看得到？因为它事实上在 object 跟 session 的机制上，它存的是 binary，那 binary 里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它第一个 byte 就是零。那导致呢，这个 control 这边无法正常去呈现，或者是他认为 binary 他就不去做这个显示，所以 object 跟session 的部分你只能在这边看到 key 啊，看不到 data。那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去操作 API 所存进来的这些资料呢，都可以在这边去做直接的资料的检视。啊，这个是 list。好，那好，在这个应用程式的使用上，我们。在这边呢，就知道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规划。在这边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就是说，你有 Quatch，你有 Session，那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某些场合，我们会需要清理 Quatch。比如说我们的 EC 商品标错价很倒霉，但是它可能会发生，或者是有人贴了不雅文，可能我们要赶快的处理掉这个 Catch。你总不能等着它。自己回收吧。如果你设定的 catch 时间又非常的长，那这就是蛮糟糕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在这个 catch 上呢，这两个不同应用的资料呢，放到不同的 database，然后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其中一个 database 去做清除的动作。那比如说 obfuscate 呢，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把它区分出来。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这个。那首先呢，要这么做之前，我们先要把资料区分出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 Web Config 里面去进行相关的设定。那在这里呢，我们把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Database ID，指定到我们的 Config 中。那Session 呢，我就把它放到零这个 DB 上。那在这个 obfuscate 呢，我们就把它放到一。那事实上，如果有写 API 存放自己的资料的话，我选择把它放到 DB 三。这个做法呢，可以让我们协助我们有效的去管理这个session 里面这些 Redis cache 里面的资料。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application name，application name 的用途是什么呢？它用途是它可以。透过你加上这个 application name，我们比如说加上 x 好了，那所有呢在 Redis cache 上面这个储存的这个 key 呢，如果是透过这个界面写进去的，它就会加上一个 prefix，比如说它会加上你这边写 x，那它这边就会储存出来就是一个 x 底线，然后 slash，A2，那这个是以DB 的这个限制呢，还要再细一点。你可以在一个 DB 里面呢，再去做出不同的 prefix。那也是，如果你程式需要的话，你可以针对 prefix，可以根据 prefix 去做出那个 key 的列举，然后去做清除或者是做整理的动作。然后有设定，有保佑，我们把它设定上去。不建议弄的就是几乎呢把它写得很长啊，又不是一件好事情哈。所以，我们除了 DB 之外，我习惯把 application name 设定上去。那接下来呢，我先把资料库清空。push all 呢是将 Redis cache 清空的一个指令。我们现在把它执行。所以现在呢，回到这个 Desktop Manager 你可以更新一下我们的 Redis Cache Server，就发现哎，这样被清空了。好，那再跑一下我们刚刚的 application。好，首页。好，刚刚我再把它跑完，再把它跑一次好了。快点，快点，好。关于联络方式，好，现在呢，application 的资料也有了，然后每个页面的 checking 的资料也放到 session 里面去，所以你应该在 Redis 这个容器里面看到漂亮的分布。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session 呢，放到 DB 里，然后这个application 呢，都会放到所谓的 DB one。然后经过这个 browser 的不同版本的 key 呢，通通呈现在这边，包含刚刚提到设定的 application name 的 prefix，它也会呈现在这个 key 里面。好，刚提到如果我要清理 opcache 的做法，就是呢，我们一样是利用 command line 进入到这个以 CLI 进来哈，然后连线到资料库里面去，我们 select。到资料库的一，然后 push db 就是清除呢，就是把现在的这个 db 清掉，好，把资料清掉。那 push all 呢，就会把整个 Redis cache 的 instance 的你有设定多少个 db，它通通都清掉。那我们不要这么可怕的行为嘛，因为 opcache 它可以牺牲掉，可是 session 资料往往它是还蛮重要的，不适合这么做。所以区分出 DB 的用途，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考量点。所以我们现在清理掉DB1 的资料，再更新看看。这个做法是不是很棒呢？那除了使用的刚刚所使用的有几个 Redis command 呢，你可以到 Redis IO 上去查，因为它指令数是非常的多，因为它有一些很细致的指令。那常用的指令就是可能跟 maintenance 有关的，因为那么细的资料你不可能一个一个自己去用手去输入这些命令嘛，哦，然后 OK，那另外呢，你可以透过Redis Cache 的这个 API 来直接来操作这个 Redis Cache，那它是基于刚刚我们下载的两个组件都是基于这个 API 去做出来的这个套件，那等一下我们来。简单的讲一下 Stack Exchange Redis 的 API。看看到漏掉了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Redis Cache 的这个 API。你可以。如果你都不用刚刚的两个套件的，那你可以直接由 NuGet 里面去直接下载 Stack Exchange 点 Redis 这个套件，或者是刚刚提到Stack Exchange Redis 点 StrongName 这个套件。StrongName 它是一个因为有强势名称，所以它的组件是区分开来的，但是事实上它功能是相同。那它是 Redis 的 .NET Client，那里面有个重要的元件叫做Connection Multiplexer，就是这个连线多工期。它是建立 .NET 程式跟 Redis Server 之间的这个桥梁，就是你下载 Connection 就有点像连 DB，那你透过 Connection Multiplexer 去连到这个 Redis Instance 之后呢，下达命令。那它的设定方式就是哦，你就 using 下载之后就 using 这个 Stack Exchange 点 Redis，然后建立 Connection Multiplexer。好，那后面的建立的这个连线字串呢，我这边用的比较简单。如果是 local 的话呢，就我 long local 嘛，就直接连 local host。那其他参数都是用预设情况的话，你就可以不用下。那如果有其他参数的话呢，它这边是用逗点分隔的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页先看，我们再看 sample。那在 Redis Cache 的这个Stack Exchange 等 Redis 的这个 GitHub 页面上，它强烈的建议你。这个连线呢，只要建立一次，而且在同一个 instance，我们讲的是 ASP.NET 这个 instance，在本在在 这部机上的所有的 Ready 操作都透过这个同一个 Connection Multiplexer 的 instance。那基本上它是已经非常考虑的非常完整，所以它是一个 stress safe 的一个设计。那另外一个考量点是说，如果你每个要使用 Ready Catch 的人都自己去打开一条连线，那你会面临到 TCP/IP 连线不断建立就是你要等它释放，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个 IO 是很频繁的话，你可能会 TCP/IP POP 不够的问题，这个过去都曾经听过的例子。所以在这边强烈建议你，这个地方可能是最简单，你可以用一个 static member 把这个 application 起来之后就去建立这个 connection multiplexer， 就把它放在那边就为大家所使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singleton 的一个使用的方式。那在这边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样去使用。那本来时间有点超过，不过我还是觉得把它讲一下比较好。我在这边呢下载了一个叫做 open source 的专案，叫做Node Commons， 它是一个open source 的一个 EC 的网站，它是基于 ASP.NET MVC。那它这边有一个不错的设计是，在 library 里面呢，有个 Node Core 这个 namespace 底下呢，它有整套的这个 cache 的设计。那这个 cache 设计里面，它透过一个 interface 来定义 cache manager 所需要的服务是什么。OK， 它很简单的只定义出了五六个 method， 还有重要的 get set， 还有检查资料是不是已经 set， 移除，还有一个整批移除或者是干脆整个清掉的命令，非常简单。那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实作品叫做 Memory Cache Manager， 它这是预设的实作，它是基于 Object Cache 的做法啊。那在这边呢 ，code 也非常简单，你只要做好这个呢，事实上 Node Commons 的 Cache 呢，你就可以全部掌握了。它等于是一个非常杠杆的一个做法。那你在这边呢，可以考虑实作，像我这边就预先实作了一个 Ready Cache Manager， 透过下载 Stack Exchange。点 Redis 这个套件呢，你可以是做一个自己的cache manager 版本给 Node Commons。那在这边呢，就是一样，我们使用我们建立的自己的 Redis cache manager 继承自 iCache manager。然后呢，在这边我们刚刚提到了将 connection 建立成 static， 连线之上这个地方。建立之后呢，连接段比较长，对不对？好，然后就把它放在 static， 然后因为我们要使用刚刚提到的是 BB0， 我们存放 session， BB1 呢，我放存放 output cache， 那我自己习惯呢，把应用程式 application 自己的资料放到 DB3， 好，把它区分出来，以便你的管理。所以我在这边定义了 DBID 是3的部分，然后透过一个 get 呢，传为 DBID， 那在这个应用程式的部分呢，就使用。直接就面对那个 Redis 的 database， 然后存取字串，因为这个因为是一个抽象的 cache manager， 所以它进出的资料形态是比较单纯，就是字串以及物件的方式，就这地方就没办法细致到面对每一个 cache service 都是使用，比如说有 hash 的差别，有 list 的差别，或者是 set， 这没有，这边就是单纯的整个进出的动作。那在这边实作呢非常容易，透过 database 呢都可以满足它的，这样你可以很轻松的就提供了一个 cache manager 给 Node Commons。那所以重点是在于在这边建立连线之后呢，不要反复的建立，所以使用 static。然后呢，因为 Node Commons 里面呢有所谓的清理的动作，它有回收清理的动作。那在这边呢，你可以用Stack Exchange 的 Redis 的 API 去满足Flush Database 或者是 Flush 整个 Instance 这个动作。那这个是有条件的，因为你需要在上面的这个连线字串中额外指定 Allow and Main， 它才允许 API 才允许你你可以你给我连线资料告诉我，这是我们可以管理这个资料库，所以你可以清除资料下达清除资料库这些命令。 好，这是在这里面的一个重点。那其余的呢，除了逗点分隔跟其他的可能连线之上的设计方式不太一样之外呢，这是一个还蛮单纯的东西。好，那你也可以打开LinkPad，我们来写一个。我们刚刚是清除资料库的时候，是利用下达指令的方式，对，OK，要使用 LinkPad 来写清除类似 cache 资料的一个方法。好，在这边呢，我就写好，一样是，这边有个 allow admin 的连线之串，然后透过 connection multiplexer 呢，建立连线之后呢，因为 REST 它是一个可以，我们刚刚提到它是一个可以 master slave 或者是多个 instance 的架构，所以它不会说连线就透过一个连线直接去清理所有资料库，没有，它是需要你去在这连线里面取得所有可使用的 endpoint，然后呢，每个 endpoint 呢，再连线到 server 去做 flush database 的动作。那我在这边呢，是针对 endpoint 取得的 server 呢，整个清理，或者是flush 特定的 database，比如说我清理，我刚刚把 DB1 是 application 嘛，好，然后在这边 demo 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可能需要跑页面，让它有点快取资料。所以我没有这些资料，OK，好，那所以现在我要清理这个 DB1 的资料呢，我透过刚刚这套 script，就是取得连线，取得 endpoint，然后再取得 server flush database，而且是第一个的这个 DB1 这个 database，刚冒个线干嘛？好，然后再来我们就看 database，这个 DB1 就被顺利被我清理掉，所以这是一个有人恶意贴文，或者是标错价的紧急处理的手段，就是清理 dirty cache，你就不用透过 IS 连到 server 上去回收应用程式集区这个方式。好，那我们今天的 dirty cache 的使用的部分简单介绍到这边。那刚刚几个 comment 的话，我都直接用 sample 来看了，我觉得这个 PPT 如果可以提供的话，我再提供给大家。或者是 sample 的这个 API，今天的 dirty cache 介绍呢，就到这边，谢谢各位。